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3月18号到3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澳洲蓝山区法轮功学员节日弘扬大法。坐落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世界自然遗产蓝山区的春木镇，早在4万多年前，这地方就有人类居住。保存下来的石刻艺术和绘画是世界上尚存的最古老文化之一。2015年3月14号，当地居民为纪念1815年新州总督将该地区命名为春木镇所举行的200周年奠基日活动，吸引了3万多邻近的蓝山居民和游客与当地人一起庆祝这一盛大节日。法轮功修炼团体再次受邀参加这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今年到法轮功真相摊位咨询了解及要求学练功法的居民和游客特别多，不少小孩子被漂亮精致纸莲花吸引，也为他们的家长带来了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机会。
西澳社区博览会，法轮功学员传真相。一年一度的卡林社区博览会是西澳天鹅河北岸最重要的社区活动之一。2015年博览会于3月15日举行，法轮功学员在博览会上向当地民众展示功法，传递真相，并征集签名支持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当地市民 Chris 看完活摘器官展板后非常震惊，不敢相信，又向学员了解了具体的情况。签名时他说，我希望我能签100万次。临走时学员向他致谢，他又说，我希望你们今天能征集到很多签名。 Tracy 跟学员说，制止活摘器官他几年以前签过，但是还想再签一次。签完名他又不安地问道，为什么现在还在发生着？学员给他举例说，二战时波兰人燕卡尔斯基费尽艰辛逃出来，告诉人们犹太人在波兰集中营遭到屠杀时，没有人相信他，包括犹太人自己也不相信。等到盟军攻克纳粹占领区时，一切为时已晚，世界不得不面对数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现实。听到这儿他流泪了，说，是正常人无法想象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走出一段路程后，他又折回到学员的摊位前问道，除了签名我还能做些什么吗？学员告诉他，用你自己的方式传播这个真相就是最好的帮助。他表示会跟朋友去讲，也会到网上传播。 Kelly Jones 也是以前就签过名的，今天路过学员的摊位他又签了，并且让丈夫和女儿都签了。她说，虽然女儿没有成年，但是面对这样的事情当然要签的。
五亿光年庞大天堂，宇宙中一粒子而已。科学家绘制10万星系的分布图犹如无比庞大的丝网横铺太空，跨度达5亿光年，但也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小粒子而已。据近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天文学家利用10年的时间绘制银河系及其周围10万星系的分布图，包括我们银河系本星系群和临近侍女星系团在内的数千颗成员星系。这个星系团所拥有的质量大约是我们银河系的100万倍。科学家将这个超级星团命名为拉尼亚凯亚，夏威夷语意为庞大的天堂。这个超级巨大的星系团中的星系形成宇宙网，我们银河系位于一条网丝上，地球与其他星系、恒星及小行星的距离是不可思议的遥远。 报道说，放大这个分布图，仔细观察，可见大片的区域一片漆黑，那是跨度几百万光年的范围，其中找不到任何东西。科学家很久就已经知道，星系不是随机分布在空间中，而是聚集成星系团，星系团又汇聚在一起，形成超级星系团。我们的地球在宇宙中微不足道，因为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个行星，这样的恒星系在银河系中至少10亿个，而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大约有10万个，形成了超级星系团。但是这样的超级星系团在宇宙中也不过占一个小点而已。科学家推测，目前我们能观测到的宇宙大约为930亿光年大。神传文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作者雪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出自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经乱离后天恩留夜郎，忆旧游，抒怀赠江夏韦太守两载》。这两句诗形容刚出水的荷花美丽但不妖艳，有一种超脱尘世的天然美。李白赞美韦太守的文章清新自然，毫无雕琢装饰，就像那出于清水的荷花，纯净质朴，超凡脱俗，画如其人，诗如其人。一幅画或一首诗，一篇文章，都反映了作者的内心世界。李白赞美了韦太守的文章，其实也表达了李白推崇高尚纯净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更加的难能可贵。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们，他们有着虔诚的信仰、圣洁的心灵、吃苦耐劳的品格，在这令人迷失的现实社会仍然保持着纯净的心灵，就像那清水出芙蓉一样不染尘埃。4岁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神韵艺术团领舞演员吴寻天，于2008年获得新唐人电视台第二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青年男子组金奖。2010年9月再次获得新唐人电视台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青年男子组金奖。无论是草原上英姿飒爽的弓箭手，雷霆万钧的唐鼓鼓手，还是智勇双全的打虎英雄武松，吴寻天把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宝剑锋从磨砺出，吴寻天和其他演员们每天早晨6点起床做早功，练习身体的柔韧度，通常做100个飞脚，然后绕湖跑4圈，大概2.5至3英里。舞蹈训练是非常辛苦的，吴寻天每天至少要换3次到4次被汗水湿透的衣服，但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可以更好的诠释角色，更好的表演，把美好带给观众。他还认为舞蹈不仅仅是技巧的表现，更是角色内心世界的展现，所以拥有一颗纯净的心是很重要的。纯净的心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智慧，可以更好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精神世界。为了演好一个角色，吴寻天查阅大量资料去了解人物，经过很多的思考，晚上入睡前都在琢磨人物的角色，思考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要告诉观众什么。当在舞台上时，觉得自己就是所表演的人物，用心去刻画。100多场演出都演同一个角色，每次演出结束后都要反思有什么地方还可以再提高。这种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勤奋刻苦的精神，使吴寻天拥有今天的傲人成绩。出生于台湾台北的神韵艺术团长笛演奏家李嘉荣，在台湾中山大学获得长笛专业本科学位，后留学美国，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巴特勒音乐学院获长笛专业的博士学位。他曾在台湾高雄市音乐比赛中获1等奖，德克萨斯交响乐团协奏曲大赛中获冠军。 加入神韵之前，嘉荣对人生的意义深深苦恼过，冥冥中觉得学音乐是为了帮助别人，但又不知怎么去帮。也许正是这一个为他人无私的善念，老天把美好的机缘赐给了嘉荣。博士毕业后，一个朋友给他发来一份神韵的招聘信和其网站的链接。当他看到这个团体的宗旨是用中国古典舞音乐复兴失落的中国传统文化，心里为之一振。对了，就是他，我终于找到了。考试那天晚上，嘉荣在纽约林肯中心看了神韵晚会，他哭了很多次，被深深打动了，也是他人生头一次被这种管弦乐团打动。被神韵艺术团录取后，每天嘉荣在真善忍真理的指引下，在艺术上突飞猛进的提升，找到了音乐的真谛，人生的真谛。他尽情享受这过程，身心愉悦。第一次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时，嘉荣感受到指挥与他们很默契，音乐自己就在流淌，仿佛有神助，神在赐予，那个能量好强大，好美妙，超越了任何一次排练的状态。目前担任神韵艺术团舞蹈编导及主要演员的任凤舞来自中国大陆，他六岁开始接受艺术体操训练，获全国艺术体操比赛全能第四名，在桃李杯舞蹈比赛中曾获少年组冠军，2007年又获得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女子青年组冠军。从12岁的时候，任凤舞开始跳舞，为了练好舞蹈，他吃了不少苦。他很庆幸自己能加入神韵艺术团，把真正的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带给世界各个地方的观众。以前在中国大陆跳舞时，强调的是身体表面的能力、素质和韵律，而精神内涵是没有的。中华五千年文化是神传文化，人们都是相信有神佛的。儒释道的修炼故事丰富多彩，但却被中共的无神论残酷破坏掉了。中华文化精髓的部分在中国大陆消失了。在中国的今天，受无神论和拜金观念的影响，舞蹈追求新奇和魔性，表现的是丑和恶的。神韵艺术团复兴和发扬了中华神传文化，对任凤舞来讲，最具挑战的是每年都要编排一套全新的节目。艺术团巡回需半年的时间，回来后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音乐、服装、背景等方方面面的事情准备好，还要彩排，要练得熟练。但是大家同心协力，配合得非常好，很令人感动。任凤舞觉得和每一个观众都是缘分，他要尽最大的能力去做好。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家们，无论是在训练中还是在生活中，从不攀比、妒忌、拉帮结伙、争名夺利，而是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在真善人宇宙真理的指引下，他们勤奋刻苦，不畏艰难，淡泊名利，无欲则刚，呈现给观众纯善纯美的弘扬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世界顶级演出。他们质朴无瑕的品质就像那出水的荷花一样洁净脱俗，真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从人字想到如何做人，赵远。人字的结构是一撇一捺，根据道家理论，左为阳，右为阴，一阴一阳之谓道，一撇一捺乃为人。也就是说，人是道的体现。根据太极原理，阴阳分别对应着物质和意识，对人来说就是身体和精神，其中精神为阳，身体为阴，阳为体，主体主意识，阴为用，身体应用。那么对人来说，精神才是真正的自己，身体是为精神所用的。所以人字的写法是撇长而捺短，撇高而捺低，因为精神才是人的主体真我。那么对人来说， 高品质的精神生活才是第一重要的，比如说圣贤觉者的教导、神韵天成的艺术等等，都应该是人每天都要学习和追求的。而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和人生欲望的满足，都不应该看得太重，因为身体是为精神而存在，精神不应该被身体所奴役。如果人对物欲的追求大于他的精神追求，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正常和智慧的人了，这样的人就是阴盛阳衰了。那么这个人字的写法就要反过来了，变成入字了。入什么呢？入迷、入欲、入愚、入欲。人字的同音字有人、忍、任、任等，这些同音字我们可以看作是上天对于做人的要求。按照孔子的解释，所谓仁者，爱人也，与人相处要有爱心。忍的基本要求就是宽容，因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许多人的存在和表现未必符合我们的观念，正如我们的表现也未必符合别人的观念，所以大家都应该宽容忍让，和睦相处。任字则表示我们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虽然经历风雨，但是初心不改。任字则是告诫我们为人处事要有责任心，而且人的一生任重而道远，切不可不负责任，疏忽大意。又因为人是道的体现，所以做人就应该有求道之心，更应该修道得道，成为真人，这才是当初为人的唯一目的。
从道字看现代文化的变异，道字的正体写法是上面有道，下面是寸，其含义有指引、带领和启发等等。如果从这个字的结构上来说，上面的道字表示引导人、启发人要用正道理，而下面的寸字是表示要有分寸、循序渐进、慢慢来。又因为道与道同音，在古代汉语中这两个字是通用的，所以道字的真正内涵就是用正道理来启发人的正念，把人一步一步地带领到正道大道上来，这才是教导人的正确方式和目的。但是当神传文化中的道字被变异为今天的道字的时候，它的含义就与其本意大相径庭了。我们看到简化后的道字，上面是个四，下面还是寸。大家知道四字是十二地之中的第六位，其五行属火，其色为红，属相为蛇。在基督教中，在西方文明中，蛇的象征就是诱惑和魔鬼。其实在所有的正道正教修炼中，蛇也都是魔鬼的象征。修行人如果梦见蛇，往往都会很警惕。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简化后的道字，是不是说明了目前人类社会的文化就是在用魔鬼的理论一步步地把人往魔道上带，往火坑里领呢？只要看看当今社会的学校教育、网络媒体等等，我们就会发现全都如此，无一例外。甚至于各行各业的宣传和经营理念也都与简化后的道字相吻合。再由道字联想到进字，进字的正体写法是越走越好，渐入佳境为进。但是简化之后的进字，其寓意是为了让人往井里走。那么从这两个汉字的变化中，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现在的这些变异文化在一步一步地毁掉了中国传统的神传文化，变异和败坏了中国人的道德，有计划有目的地把中国人导向了水深火热之中。
有恩必报，与恩将仇报。古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情节，一个人得到别人的帮助，当时处于穷途末路，无以为报，会这样表达感恩：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意思是将来有机会，有恩必厚报。受古代追求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人会守信用的，会做到有恩必报的。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时会碰到这样的人，气愤地质问：你吃着某某党，喝着某某党，还来反对某某党，说的还理直气壮，言外之意是某某党给予了你一切，你不知报恩，还恩将仇报，你算什么人？对这样的思维逻辑，分不清谁养活谁，谁给予了谁一切，生活在大陆的人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大家从小到大都习惯了中共的谎言宣传。中共把自己比作母亲，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等歌曲，很多人能张口就来，而且这些歌曲能把人唱得热泪盈眶，真的认为中共比自己的爹娘还亲。我记得很清楚，2005年初，在一个以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臭名昭著的某省劳教所，突然在每天的吃饭前不唱习以为常的那三首歌了，改唱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当时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但是大家都意识到中共一定遇到威胁自身生存的大危机了。一天上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某大队大队长突然要求大家停止干活，全体起立唱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有的上了岁数的老年人真的热泪盈眶。中共就是这样用邪恶的党性教育来扭曲人性。2005年2月，我从劳教所回来，才知道海外的大纪元网站发表了九评共产党，把中共的老底揭露出来了。人们知道中共是如何用谎言欺骗民众，如何用暴力掠夺与镇压民众，并且看穿了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为什么外国没有执政党歌颂自己的，没有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比作母亲，迫使民众顶礼膜拜呢？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执政的中共要别出心裁，另搞一套呢？而且是极尽邪恶之手段，不惜毁掉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变异人的思维思想，宁愿不认爹娘，也要认中共这个娘。你可以不报爹娘的养育之恩，也要维护中共娘的形象。你可以对爹娘恩将仇报，只要是革命的需要，但什么时候不能反对党，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样的思维逻辑正常吗？中共把中共与中国混为一谈，混淆观念的目的就是要人党国不分。中共利用谎言与暴力把老百姓掠夺的一无所有，再给你一点被奴役与被驱使的报酬，还要你感激中共在思想给你造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生活。实际上根本不是那样，中共不种地，不做工，也不是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者，更不做科研，没有发明创造，他的钱哪来的？还不是暴力掠夺老百姓的，通过一场场政治运动夺走地主富农的私有财产，夺走民族资本家的工厂，暴力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把他们变成中共的御用文人，用优美的语言来粉饰党妈妈形象与伪光正形象，是大陆善良的民众养活着中共，中共又用抢来的钱养活他的党徒，包括各个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党务人员，以及专门以整人为业的各级打手。当初迫害法轮功时，江氏流氓集团曾经动用国力的四分之一来鼓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各级610办公室的人员，以及公检法司国安武警等部门，甚至花巨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利用着人民的血汗钱花天酒地，还迫害着一批又一批的善良民众。到底谁应该感谢谁？是谁在恩将仇报？某市的国保大队闯进了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家庭，当一个警察振振有词地问法轮功学员：某某党给你发着工资，你为什么要反对某某党？这个法轮功学员反问：某某党为什么不给街上的乞丐发工资？ 当时这个警察无言以对，似乎明白了什么，语气一下子便和善了。中共的谎言在真相面前真的不堪一击。中共为什么这么怕法轮功真相？就是因为真相能解体谎言，能解体中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实际上直接迫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中共对真善人的迫害，就是对善良与良知的迫害，导致人类的道德大崩溃，致使今天社会道德乱象丛生，天灾人祸不断，人人都深受其害，时时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这不是中共作恶带给人类的灾难吗？就凭共产党通过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示了中共是一个西来幽灵，是一个反天地人性的魔鬼党，他所过之处都是暴力、谎言、饥饿、灾荒等，带给人民的都是无穷的灾难。对于这样的魔鬼党，你还对他感恩戴德吗？九平共产党的问世，带给大陆民众的是觉醒与自救。截至2015年3月12日，已有1.9647亿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就是明白真相后的民众的选择。他们看清了中共的本质与骗人的伎俩，通过用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来废除当初对中共发下的毒誓，清除了中共的精神桎梏，选择了符合人性天理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人迈向美好生活的开始。可贵的中国同胞，面对着天意与民心所向，你做出选择了吗？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再谈净师净法。大法弟子最近和同修谈起净师净法的话题时，感到身边有很多同修，包括自己，在净师净法方面做的是极差。正法已到了最后，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什么修炼形式，参照我们什么，这不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吗？可是我们同修到现在还是做不好，不就是心里不重视，不严肃对待师父的慈悲吗？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最近身边有几位同修烧了大法书，包括最早师父的单篇经文，最早没改字的转法轮、手抄本转法轮和盗版转法轮等等，而且烧得心安理得，没有一点愧疚、恐惧、不安的心理，仿佛在烧常人之物。当同修告诉不能烧大法书时，同修却说某某都烧了好几本转法轮，他什么事也没有啊，这和那些恶警说我打了你们，我也没遭报，有什么两样呢？由此可见，我们同修在净师净法方面法理不明，在党文化里形成的不尊师重道的观念带到大法中是极其可怕的。父母养育了子女，子女长大却不孝敬父母，这是让父母多么伤心的事情啊！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洗净，给了我们一步上天的梯子转法轮，为我们每位同修承受无边的业债，师父用巨大的付出换来的是什么？是弟子对师父的大不敬。我们千万不要拿师父慈悲开玩笑。正法越到最后，法对我们要求的越严，而且就是利虎视眈眈，同修们千万不要在这方面被邪恶抓到把柄，教训已经很深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作为师父，从内心讲，你们对我尊敬和不尊敬啊，我根本就不在意。我当初度你们的时候，有很多人还在骂着我，在听课的时候就有骂着我听课的，我不在意，我就要把你度成。也就是说呢，你们对师父怎么样，师父心里根本就不在意，我不会被任何宇宙层次因素所带动。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按照宇宙的理讲，那是错的。 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他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因为他们看到了我渡你们的整个过程。我们都知道，一个常人做了谤师谤法的事，都会遭到恶报。那么一个大法弟子一旦做了不敬师不敬法的事，旧势力就会抓到把柄，师父都没办法的。虽然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走师父安排的路，做错了有师父管，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可是我们的正念能否强大到那一步，能否时时事事都能用正念看问题，这就是最关键。那么让我们看看不敬师不敬法的后果。一，不敬师不敬法的后果，最近有这么一件事，同修被绑架前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林则徐这三个字。没几天同修被非法绑架，半个月后出来和同修讲起这件事时，同修才悟到这次被迫害和烧书有关。再想想很多年前曾烧过手抄本转法轮。还有一位同修，她的丈夫不修炼，迫害初期由于怕心，把书包好放在了外面地里埋上了，可是书还是被雨水浸泡了，不能学了。有一天丈夫在工作时氧气瓶发生了爆炸，爆炸现场的人安然无恙，而丈夫隔着一间厂房却被炸死了。同修梦见丈夫时，丈夫总是用怨恨的眼神看着他。最近同修悟到丈夫毁书是做了一件大错事，就给丈夫写了个郑重声明。当晚梦见丈夫骑着高头大马从地狱中出来，后面还放着鞭炮，看见同修时乐呵呵的。这件事情说明毁书的罪业有多么严重啊。最近同修被邪恶迫害离世了，同修梦见师父问同修，你咋给改了呢，你咋给改了呢。同修不敢见师父，原来同修在做师父讲法时，把没有封面的师父讲法前边又加了一个封皮，上边写着讲法标题、师父名字和时间。同修无意间改动了法，那可是天大之过呀，教训是惨痛的。本人也和上边丈夫的同修做法差不多，浸泡了很多本大法书，犯了不敬师不敬法的大罪。在要家还是要大法的考验中，我选择了大法，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没复婚，当天又生活在一起。当时没悟到这都是犯了修炼的大忌，现在悟到这也都是旧势力设的圈套，为以后迫害我找理由，导致我多次被迫害流离失所。二，不敬师不敬法有哪些种表现？我们在这里只是说要敬师敬法，有的同修还真不知道哪些行为是属于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下面我就把我认为的写出来，仅供参考。一，学法前不洗手。二，集体学法时，读法的同修读着读着就说一句话，然后接着读。三，学法时睡过去，掉书，接听电话。四，学法时书放到地板上，学完法后书乱放。五，集体学法时无意间有同修脚就碰到书，或把书弄到屁股底下。六，同修在一起切磋时，经常把师父的话当成自己的话在讲。七，集体学法时同修读错或发音不准，其他同修发笑或哈哈大笑。八，一边做事一边听师父讲法，有人来时和别人唠嗑，不关闭师父讲法。九，看网上交流文章时，满篇文章都是引用师父的法为表达自己的观点服务，有利用大法之嫌。十，过分的夸奖同修，抬高同修，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十一，师尊法像放在杂乱的地方或放在卧室里。十二， 制作贺卡时，缩放法轮图形时，把法轮弄变形了。13，把师父讲法、普渡、记事音乐放在手机里或转换格式。14，吃完饭就学法不漱口。15，把对澳洲学员讲法做成 P3、P5 格式，或把对澳洲学员讲法摘抄成文字形式。我们都知道，《西游记》里唐僧原本是释迦牟尼的二弟子金蝉子，因听如来讲法时打瞌睡，被贬下界，罚他十世为人，再历经磨难，取得真经，才能重返天国。可见天上对净师净法看的是多么重要。更何况我们今天修的是宇宙大法，主佛下世救度世人，差一点已经是天大之过了。有人说，那么多从明慧网上下载印刷的经文放在家里不安全，不烧咋办？师父在转法轮杀生问题里讲过，有的人就想，不能杀生了，我在家里是做饭的，我要不杀了，我们家人吃什么？这个具体问题我不管，我是给练功人讲法，不是给常人随随便便讲如何生活的。我们修炼人不得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吗？净师净法是修炼境界的体现，很多同修就是在这方面有问题，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有人被邪恶绑架，有人出现严重病业，有人甚至被夺去肉身。希望同修们都能回顾一下自己的修炼，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行为，加紧弥补过错，真正的做一个金刚不破的大法徒，跟师父回家。
用大法更新后生命的思维证悟法，作者童真。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讲，我们要求你完全是一个超常人，完全是放弃个人利益，完全是为着别人的。那个大觉者他为啥呀？他完全是为着别人的。修炼多年来，一直按照师父的要求努力去做，但是一遇到问题时，很多时候都达不到法的要求。在被非法关押的8年中，开创了很好的学法练功讲真相的环境，曾经一度认为自己的做法非常完美实用，并向同修推广。从黑窝回来后，静下心来认真学法，才发现当时很多做法都不符合法，都是用人的办法，都不是以一个大法更新后生命的思维在证悟法。记得刚被关到监狱时，所待的 A 监区是一个保密单位，很多试卷都在那里印制，非常封闭，外界的消息几乎进不来。我把自己过去会背的大法内容写下来，大约有5万字，每天背一遍。可是狱警安排了4个所谓的包家，白天晚上的监视我，我一练功，他们就向狱警汇报了。我每天背一遍大法内容，他们也去汇报。狱警让犯人带话给我，说我最近背大法内容并练功，再继续就要如何如何。我找到打小报告的这几个包家说，最近有人向狱警汇报，说我在练功和背大法内容，谁汇报的你们自己清楚，如果狱警问我的话，谁汇报的我就说谁要和我学，你们最好别给自己找麻烦。当时几个犯人听了之后都害怕了，我的学法环境也打开了。后来我被调到 B 监区， B 监区一直比较邪恶，曾把大法弟子迫害致残。我刚到后，4个包家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写点什么他们马上就凑过来看。于是我找到监区教导员问他，每天4个人跟着我是什么意思？教导员说是包家，狱里关押的法轮功都这样。我说，那把狱里的文件给我，如果不合理我去找狱长。教导员一听要找狱长，马上改口说，不是包家，是5人护监组。监狱规定的5人一个护监组， 一人出事，其他四人受连带处罚，做什么去哪儿都要告诉其他四人。我说，既然是五人互奸，他们去什么地方，为什么不来告我一声？教导员变得无语。我接着又说，你马上和那四个人说一下，如果再发现有人跟着我发生冲突，别说我没和你打招呼。教导员赶紧说，我马上找他们说。从教导员办公室回来后，我又找到那四个人说，我已经和教导员沟通过了，从今以后你们谁也不许跟着我，如果是监区安排你们看着我，你们和我直接说，我去交涉，和你们无关。如果监区没有安排，你们还跟着我，视为你们和我过不去。如果是这样，你们从今以后别有一点点违纪的问题，如果有，别怪我不客气。监狱犯人开小灶、私藏违禁品都算严重违纪。当时这几个包家就吓坏了，因为他们经常有一些违纪的问题，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跟着我了。学法环境打开了。调到西监区后，因为前期同修做得好，这个监区的大部分犯人都明白真相，学法练功没人管，有了真相小册子，犯人都抢着看，晚上练功起不来，值班的犯人还帮忙喊起床。但是和我同一屋的一个犯人，表面上也认同大法，仗着家里有钱，每年给监区的干警花十多万，在监区有关系，有监区长罩着，虽然练功也不管，但老想找我的大法资料在什么地方放着，想知道是谁给的，阴一套阳一套，经常和狱警汇报，说我又和那些同修接触过。针对这种情况，我找犯人带话给他，我说，你去告诉他，最好让他保佑我平安无事，如果我出事，一旦查问谁给的大法资料，我就说是他给的，而且他贿赂监区长的事我都知道，到狱里连着监区长一起倒霉。这个犯人听到这情况后，果然不敢再干涉。我最多时手里有六本转法轮、两本酒瓶、两本洁癖党文化、两个电子书、一个 MP3、一个 MP5、一些真相小册子和明慧证件周刊。每天学法近十个小时，没人干扰，狱警碰上也假装没看见。我也明白自己的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法理，但是又想在那样的环境中面对的又是一群人渣，把那些犯人都区别对待了，和邪恶的代言人，把狱警都看作是邪恶的代表，似乎这种办法最有效，因为我亲眼见证了狱中很多善良的大法弟子备受歧视，不能学法练功的实力，更加认为自己的这套办法行之有效，认为从法中修出的善根本感化不了这群坏人，只有掌握他们最害怕什么，比如犯人最怕因违纪减不了刑，狱警最怕受贿的事被监狱知道，因而就从这上着手最有效，其实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旧势力就想毁灭众生，而我在随波逐流。虽然自己学法环境有了，但并不是因为犯人和狱警明白了真相使环境变好的，而是他们因为怕牵扯到自己的利益而不敢迫害的。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师父见我根子上是为了法，师父给抑制了邪恶因素，才使环境变好的。自己的做法远远不够大法的标准，虽然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了法，但思维完全是常人的思维，要证实大法用的却是常人的权谋手段和斗争哲学，至少这几个包家和狱警从我身上看不到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修炼为了什么？除了自身的提高外，不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吗？我在狱中开创学法环境，不也是为了证实大法吗？那我用常人的这种办法开创出来的环境，能达到救度众生的效果吗？师父讲首恶除外，其实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吗？出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迫害者是在大法弟子圆满过程中的邪恶表现，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出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一》，2001年纽约法会讲法。而我从来没把这些狱警当作是被迫害的对象。 一直把他们和迫害者划为等号，对他们从来没有生出过善心，想的就是用什么办法能不让他们迫害自己，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救度他们。师父讲，大法弟子在大法遭到迫害的时候，大家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救度众生，想到的是怎样能够证实大法，这不伟大吗？这场邪恶的安排，我们根本就不承认它，但迫害毕竟出现了，邪恶毕竟迫害了那么多众生，我们不应首先想到去抓紧时间救度他们吗？把它当作是一种常人对常人的迫害，抱着一颗常人之心想问题，什么时候给我们平反啊？什么时候结束啊？大家想想，这思想是大法弟子应该想的吗？出自北美巡回讲法。是啊，我们是大法更新后的生命，我们应该以大法更新后的思维去证悟法，才能展现出大法的美好与殊胜，才能使更多的生命得救。就像今年神韵中舞蹈《善的力量》描述的，恶警疯狂追打大法弟子，而大法弟子无怨无恨地把大法书捧给他时，警察的本性在复苏，最后得救，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胸怀。师父连特务都渡，而我却把一些原本能明白真相的众生往后推了一把，对照师父讲的法理，深感汗颜。正法已经是最后最后了，有的同修已经悟到，神韵舞蹈善的力量是师父通过舞蹈的形式给我们讲了一段法。在正法最后的时刻，师父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差距，提醒我们赶快跟上正法进程，让我们以大法更新后的思维证悟法，彻底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出来，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众生，让更多的众生得救。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讲真相对家人说谎遭到身体迫害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玉，化名，是老弟子，性格稳重不张扬，三件事做得很精进。可是年前突然出现身体病业状态，在她承受到极限时，把这事告诉了丈夫，丈夫送她到本地医院一查，子宫癌晚期，已无法医治。之后丈夫立即把她送到北京医院，检查结果和当地医院一样，无法医治，只能化疗。医生告诉她，病情到了这种程度已无药可治，那意思是只能等着死。陪同她的女儿同修也很着急，妈妈这么精进，讲真相都成专业了，在住院期间还三退了70多人，学法练功天天不落，咋会招来这么大身体迫害呢？究竟哪里有漏？两人在否定旧势力对身体迫害的同时，不断地向内找，向内找。突然，玉想起来了，自己出去讲真相时，经常给丈夫撒谎，这是个大漏。丈夫在当地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自己曾经因为讲大法真相被恶党劳教过，出来后丈夫对她要求很严厉。在家练可以，就是不能出去。可是她不能在家里窝着呀，照样出去讲真相。开始丈夫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她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气得暴跳如雷，轻者骂她，重者打她，甚至把大法资料都给撕了。她出去一次，丈夫就骂她一次或打她一次。渐渐的，玉心里有了主意，以后再出去讲真相发资料，背着丈夫不告诉他，省得他横挡竖挡着。于是每次玉出去讲真相或者发资料回家时，丈夫问干啥去了，他都能编出一个让丈夫幸福的理由，丈夫听了还挺高兴。一次次的撒谎，一次次的瞒着丈夫，一天天，一年年，他大法的事确实没少做， 但忽略了修这颗心。这个漏就是里可看得清楚，这人修炼真善忍，怎么还说假话呢？这漏还小吗？于是他们抓到了迫害的理由，旧势力就是用这种手段让你悟道和归正，归正不过来就淘汰你，他们就会这么干。抓到病业的漏之后，他心里亮堂了，感到一身轻，立即提出回家。就在出院的前一天，医院又给他拍了一次片子，看看癌细胞扩散情况。可是当医生拿着片子左看右看，居然一个癌细胞也没有发现，在场的20多个医生无不感到惊奇。玉回到家后，立即给丈夫摊了牌：“我这个病就是因你而得，你知道吗？”丈夫疑惑：“怎么能怨我呢？每次我出去讲大法真相、发资料时，你都发脾气，打我、骂我。后来不得已，我就跟你说了假话，每次都糊弄你。可是大法弟子是修真的，不能说假话，这是原则。这是被邪恶钻了空子，把我的身体迫害成这个样子。这事儿你是有责任的，你也是被邪恶利用。”玉说的每句话都很真挚，也很坚定。今后我再也不撒谎了，我要堂堂正正走出去，讲大法真相救人。你要是支持，一定会有个美好未来。如果你不支持，咱们可以分开过，你是你，我是我，像以前一样，逼着我给你说假话，办不到。丈夫听了这些话，笑了，就这么简单，早说呀。从此后再也不管了。实际上是他突破了自己诸多人心，从法上归正了自己后，丈夫背后的邪恶解体了。我还知道本地有几个同修和玉的状态很相似，夫妻之间由于对方很强势，自己在家里练功学法都得偷偷摸摸的，出去讲真相或发大法资料时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可家里人偏偏能知道，结果矛盾不断，同修身体也出现不同的病业状态。写出此文意在交流和同修间的互相提醒，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减肥招来的麻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其实玉化名并不胖，只是想有一个更好的女人线条，于是便买了一些减肥茶等东西。谁知吃着吃着，麻烦事就来了，肚子疼难受，重要的是肚子越来越大，像怀了孕，不仅没减肥，倒增加了重量，与学法和发正念都不见好，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啥原因。他想，村里人都知道我学大法，这形象能出去门吗？这不是败坏法吗？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就是死也得死在没人知道的外面。于是他离家出走，来到了一个没人知道的村里。也巧这个村里有5间空房没人住，主人说我也不要房租钱，你给我照看着就行。玉肚子还是照样疼，有时疼得走路得猫着腰，一个人生活他得自己买米买菜烧火柴，得自己上山捡，有时炕烧热了想学一会儿法，可肚子疼得学不下去，人被折磨得憔悴苍老。突然有一天，他遇到了当地一个同修，同修说，你学不进去法，为什么不背法呀？背呀，能背多少背多少呀。于是玉就开始背法，看一段背一段，有时疼痛的不能坐着，他就跪在炕上或猫着腰背法，有时上山捡柴时，他就扶着树干或蹲在地上背法。背着背着，他觉得疼痛在减轻，肚子也不那么闷胀疼了。这时他终于找到了肚子大和疼痛的原因， 是很强的减肥心招来的麻烦。他很痛悔，身体的好转，正念更强了，他背法依然没停，只是他感觉境界在提高的同时，背法时进入到一种非常静的状态，有时候大脑静的什么也想不起来，都是法。如果要想一点常人什么事，还得背很大劲才能想起来。随着不断背法和去人心，到了第十天，他的肚子一点也不疼了，隆起的肚子在迅速收缩，并恢复了正常。就在这时，他的孩子找来了，接他回家。最后引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弟子，人的身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化之后，吃的食物有什么影响？师，吃的食物由修炼中的机制转化，修炼中还是正常修炼。休斯顿法会讲法，一个神不会去减肥，修炼人虽然不是神，但得向神靠拢。
两捆烧纸招来的腿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中，同修说了这样一件事：同修的婆婆突然间腿疼，疼得闹心，不能静心学法，有时练功也难以坚持。老太太就发正念清理，可是不见好，于是她想了个法子，在疼的地方写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好了一点，可是过后还疼。老太太问儿媳，我这是怎么，帮我悟悟。儿媳笑着说，是不是做什么错事了，向内找一找。老太太想了想，没呀，怎会无缘无故疼呢，再找一找。老太太想了一圈，说，是不是前几天我买了那捆烧纸的事儿？可是这事儿不大呀。什么烧纸？老太太说，前几天上街看到有卖烧纸的，我看挺便宜的，就买了一捆。我寻思，孩子清明上坟时给祖上送点钱，同修说根就在这儿，快拿出来扔了。于是老太太从小柜里拿出一捆烧纸，心里还有点舍不得，同修接过来撕碎了，扔到垃圾堆里。回来后腿立马好了很多，可是还是没去根。同修说，还有吗？老太太眼神有些犹豫，同修一看就知道了，立即打开小柜，从里边又翻出一捆纸来。老太太说，这捆整齐又新，我寻思留着。同修说，留着就是留着疼，留着祸，想让腿继续疼啊。立马撕碎扔了，之后腿疼马上就好了。这件事表面看似不大，实质上包含了不少人心。人死了，事缘已了，如果对死人心重了，惦念着他们，甚至埋纸留着，那可不是符合常人状态呀，而是比常人还常人呢。邪恶怎么能不钻空子迫害你呢？修炼的严肃就在于点点滴滴都要在法上，别被人心拖得太久。由此我想到，有的同修家里亲人过世了，跟常人一样张罗，磕头时一个不少磕，表现得和常人一样，并说，你不磕头，家里常人能理解大法吗？那不闹矛盾吗？其实这一步正是修炼人应该突破的，可是我们往往用符合常人状态这句话掩盖了不少人心。弟子，练法轮大法的人能不能给死去的人磕头？师，你要真是个练功人出了功的，他还真受不了你这一头，你这一头磕下去，他得吓得瘾都没了。要是一个真的不太好的，你这一头能把他磕死。当然常人分辨不了这些事情，修炼的人你可以鞠躬打佛的礼节手势，我想比较好， 不能给死去的人磕头，他们还等你渡呢，你给他磕什么头？转法轮法解，在延吉讲法答疑，写出一点看到的现象和个人的感悟，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男女之度，观神运三打白骨精有感。自从拿到今年的神运光盘，我们家每天都在观看，很多场景令我深受启发。前几日看到三打白骨精场景中的几个细节，令我震动了一下，忽有所感，就把它写了出来。场景中白骨精化为千娇百媚的美女，猪八戒看到后色心大动，从而随着白骨精的身姿摇摆，演员的表演入木三分，惟妙惟肖，把猪八戒的色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紧接着白骨精提着一篮子食物走向唐僧，这时唐僧的表现让我的内心震动了一下。唐僧先是合十致敬，当白骨精接近时马上后退保持距离，甚至连连后退回避。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男女间相处的尺度应该怎么把握。唐僧的表现使我大受启发，我觉得男女之间相处就应该互相尊重并保持距离，这不但表现在心性上不动淫邪之念，不为自己和他人的情欲表现所动，我觉得应该延伸到思想、言行举止，包括衣着、表情等等的方方面面的具体把握。从做人这方面来说，古人早有男女不独处，夫妻相敬如宾，面对异性勾引，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等等美德佳话，这是对人的德行要求，使人可以不乱性，不过早的走入败坏。现代社会走入末法，人无心法约束，道德沦丧，加上邪魔的推波助澜，常人的男女之间早已失去这个度，表现为严重的乱性。性感这样道德沦丧的名词成了时尚的代表，女人衣着暴露，风骚诱人，男人迷色狂乱，纵欲无度，小三小四已不为人所耻，可是这些表现却是人走向毁灭的根源。神造人可不是让人来无度地享受人间的情欲，从而走向毁灭，是为了给人一次在苦中消业，从而能够返本归真，得到救度的机缘。人迷，可我们大法弟子不迷。学法中我们都知道情对修炼人的干扰，能够突破情是人走向神的一大关，可是现实中有那么多的同修在这方面还是摔了跟头，痛定思痛，我认为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在男女相处方面给常人做出表率，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正一切不正。具体表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多学法，明法理，从而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这样才能像孙悟空一样，可以用火眼金睛分辨正邪善恶。在男女同修相处的细节上一定要严格把关，例如单身男女同修不混居一室，不长期独处，不说煽情的话，绝对不可以有亲密的不正确举止，衣着得体不暴露，异性面前不卖弄，要笑得清纯得体，做得纯洁无瑕，坚决不可以在男女同修间产生男女之情，这是旧势力最看重的事情之一，许多同修遭受大难就是因此而起。最近身边的同修在我眼前表现了极其矛盾，有的就跟猪八戒因为喜爱的美貌白骨精被孙悟空打死，情受到伤害而动了恶念，从而在唐僧面前激化矛盾，十分相像，就是因为他们不经意间在相处中产生难以察觉的男女之情，从而引发了各种矛盾。我也有和女同修长期独处的经历，因为和年轻女同修做项目长期住在一起，产生了没有察觉到的男女之情，最后各种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在黑狱中被邪恶迫害了很长时间。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做过过头的事，但思想上都起了异变，那种情况下克制自己的痛苦，我是深有感触。 如果不是被邪恶迫害而结束了在一起生活的不正确状态，很难预料以后会发生什么。这里不是承认邪恶，而是觉得后果难料。所以我认为男女同修间在相处中一定要严格把握自己，包括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句话、一个念头、一个举动、一件事情都要审视自己，不但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别人负责，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影响到别人的心境。我认为男女同修应该杜绝男女混居，做项目也不行，因为那种情况下很难把握，邪恶窥视，任何一个小小的邪念都会被他们放大，从而导致一些事情把握不住。年龄相仿的男女同修应该减少独处的时间，保持距离，不要在这最后的时间再犯下难以挽回的错误，连不该有的念头都不能有。把握好自己，因为我们在创造未来，这方面一定要走正，也希望世人能在变异的情欲中早日觉醒，不再沉沦，珍惜大法红传的时代。美丽的白骨精被最后打碎的一地枯骨，不正是红粉骷髅的写照吗？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唯有大法修炼能够永恒。以上所述是个人观点，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望慈悲指正。
神韵观感，看神韵反思自身的修炼。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2015年的神韵晚会，我一连看了两遍，一如既往的尽善尽美，震撼心灵。而我也从中体悟到修炼中要做到的用心、踏实、纯净、善与配合等诸多法理。一、体悟用心踏实。在关于神韵的专题报道中，舞蹈演员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他们对待每一场演出的态度，那就是力求完美，全力以赴，每一场演出都像是第一场一样用心对待。一位男演员谈到，每次演出结束，他都会回去思考哪里还可以再提高，怎么做才能更完美。在一年100多场演出中扮演同一个角色，他总能在其中找到需要提高的地方，从而奉献给观众最好的表演。平时演员们的训练很辛苦，有的演员一天会练100多个翻腾。演顶碗舞的时候，为了训练自身的平衡能力，女演员平时无论做什么，头上都会顶着碗。由于训练辛苦，男演员的衣服常常被汗水浸透，有时衣服一天要换3-4次。以前我总是羡慕神韵的同修们能让师尊亲自指导，救度那么多众生，被称为世界第一秀，多好，多荣耀啊！现在我知道了，这份荣耀是同修们用辛苦的付出换来的。中国有句古话，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神韵的演员也一样，堪称奇迹的演出效果，除了有师傅的加持之外，同修的辛苦努力也是必然的。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演出，神韵的同修们都是100%的用心对待，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在他们的身上，我真切体悟到，作为大法弟子，不论你做什么项目，就是脚踏实地的用心负责的，把你该做的那部分做好，那么修炼的一切也就在其中了。以前我总是好高骛远，总想着做些高端的项目，心总是不能安定下来，总想人为地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现在我有些明白了，不在于你做什么项目，也不在于你做的是平凡或是高端，修炼层次的高低和威德不体现在这里。修炼就是实实在在地把住自己那颗心去修，找出执着，修掉它，就这么简单。以前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面对面讲真相，怕心、顾虑、安逸、懒惰，一大堆人心阻碍着，总想在修炼中找条捷径走。现在我明白了，修炼就是针对人心执着去修，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真修实修，才能真正的升华提高。 一件小事你真正用心了，切实的修心去执，那也是修炼内涵的真实体现。二，感悟纯净与善的力量。2015年的神韵晚会有一个节目叫善的力量，看过后我内心的感受难以言表。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被大法弟子纯善的心灵感化了，从此不再迫害大法，还见证了佛法的殊胜伟大，走入了修炼。在大法弟子十几年的讲清真相中，这样以德报怨的例子不少。当这个故事在神韵的舞台上展现出来的时候，我感受到那股纯善的力量真的能将钢铁融化。很多的观众都提到神韵的舞蹈、作曲、天幕、服饰等等，一切都散发着纯正慈悲的能量。在神韵艺术团中，不论是作曲家还是舞蹈演员，他们都谈到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考虑最多的是观众最需要什么，是观众的感受。神韵就是要把最美最好的展现给观众。从中我体会到，只有放下自己，纯净无私，才能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能真正看清别人需要的是什么。那是善的力量，能真正的感染人，涤荡人的心灵。以前我做事总是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刻意强为，有时写文章也是一样，很注意词藻的华丽优美，句韵的清新流畅，带着强烈的显示心、名利心、有求之心等太多的人心去写作。写完后很关注文章是否发表啊，能不能被选入周刊，或是编入真相期刊啊等等，总是看重结果。现在我意识到，再华丽的词藻也不能掩饰内容的空洞乏味，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作品背后的力量。带着肮脏的人心和执着写出来的文章是不能打动读者的。神韵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纯净无私的巨大内涵与能量，不抱有任何私心和有为的想法，用纯净、祥和、谦卑、慈善的心态去写作，为大法、为众生贡献自己最好、最美的，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会散发出纯正、慈悲的能量，才能真正的打动读者。三、体悟配合。如果我们在修炼中都能做到纯善、无私、用心负责，那么不论我们近在咫尺亦或相距千里，圆融无漏的整体配合都将自然展现。神韵的指挥米兰纳切夫谈到，在神韵艺术团乐团演出时，大家都很用心地去演奏，他甚至不需要指挥，只是用眼神引领着大家就可以了，沉浸在那样的整体氛围中是很神奇的经历。这几年在为明慧投稿的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来自明慧同修默默无私的补充配合。每一次我回看经明慧同修整理修改后的稿件，都感到同修总能把文章中叙述不够清晰的地方用最准确严谨的词句表达清楚，把多余的部分精简提纯，从而使整篇文章更简洁明了。甚至一个词、一些微小的细节不够准确完美的地方，明慧同修都会用心的帮助把它补充完整，从而奉献给读者最精美的作品。每一篇稿件经明慧同修修改提纯后，变得更理性、精简、准确、严谨、纯净。明慧的文章真的篇篇都是精品。每一次对比经明慧同修修改后的文章，我都能看到自身修炼欠缺的地方，从而提高上来。从神韵和明慧的同修身上，我体会到用踏实、严谨、负责的态度，把你看到的所有不完美的地方用心的补充完整，为法、为整体、为同修、为众生贡献自己最好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配合。圆融无漏、尽善尽美的整体配合，神韵与明慧已经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最良好的示范。我们需要的只是在各自的修炼中用心体会、努力实践。感谢师父，感谢神韵的同修， 在新年伊始送给我如此珍贵美好的礼物。感谢您会同修多年来的默默配合。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我会用更踏实、严谨、纯净的心态来对待自身的修炼，用心的走好以后的路。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何时。
修炼体悟，色欲心和主意识，作者超凡。我因自己的色欲心不去而苦恼，不断挖根，发现透过这个心看到了我修炼中更根子上的问题，就是主意识不强。许许多多的执着心都和主意识不强密切相关，而并非一个色欲心的问题。其实我在修炼的初期99年的时候就已经隐约意识到我的主意识不强的问题，虽然当时只是模糊的意识到。记得练功点上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同修，他有时候交流中提到自己又出现什么什么不好的念头，马上就排除。当时我就感觉他很棒，我自己怎么就从来不知道如何排斥不好的念头呢？我基本上会跟着这些不好的念头走，被他们带动，而根本就连想都想不起来排除。学法学到主意识要强这一小节中，师父讲，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它，反对它，转法轮。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好像做不到，这对我来说很难。没想到这个关我就一直都没过，很少去排斥不好的思想念头，其实等于这么多年都不会实修，把这个修炼中的最重要的一步划过去了。所以后来的我很多年中都觉得自己离修炼很远，很少能过去关，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就会和人生气争斗，一度曾经妒忌心、怨恨心很重，而且非常没毅力，盘腿连一点疼都忍不了。我很失望，为什么自己离法那么远呢？后来经过漫长的时间，渐渐的很多心磨淡了，而且自己经过很多磨难，也清楚地意识到有些心的危害，比如怨恨心简直就是一把双面剑，而且伤自己更厉害，所以有些心就这么磨掉了。磨淡的心其中也包括色心，因为从前属于色心强的人，但修炼后的这些年渐渐做到夫妻间的断欲，而且连这些事都想不起来，自己还觉得不错。没想到因为没达到修心的标准，这个色观居然卷土重来。修心断欲四个字，修心在断欲之前，而自己只做到后两个字，却没做到前两个字，居然在近几年的时间连续两次被色观严重干扰，出现不正当的情感，虽然没有涉及语言和行为的问题，但却被思想业严重干扰着，想入非非。近来在不断的学法中，自己越来越能清晰地看到我的主意识不强的问题是修炼中严重的障碍，很多的具体执着都来自于此。由于主意识不强，我会被执着及思想业带动，成了滋养他们的温床，也不愿忍受排斥思想时所带来的痛苦。主意识不强使自己贪图眼前的舒适感受，包括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沉浸在色欲幻想中时和吸毒有什么不同？不都是贪图一时之快吗？主意识不强背后连带的追求安逸和逃避痛苦，这也许是我这个生命本质上的缺陷，是与我的根本执着相关的一些变异因素。如果我不挖到这里来，而只是把单个执着分开来一个一个的去，问题还会接连不断，解决一个又出现一个。写下这篇交流旨在曝光这些变异因素，同时给有相似状况的同修一个借鉴，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大法小弟子救人的几件事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代笔。去年夏天的一天，这位小同修去到一个地方去发神运晚会光盘，当发到那片住宅楼最后一个单元时，发现防盗门关着，心想不发了，快点离开这里。刚要离开，就听师父对他说，害怕了吧？当时这位小同修心里说，师父我不怕，我去。他走到防盗门前，伸手一拉，门开了。当他把神运晚会光盘在一楼粘贴好后，就听见师父好像在二三楼层高的地方呵呵呵高兴地笑了。一次当他走进一个单元准备发放神运晚会光盘时，发现楼道里有两位上了年岁的老人在上楼，走得非常慢。怎么办？发不发？师父。他当时心里问师父，师父没有回答他，他就走出这个单元，到别的单元去发放。走出去已经很远了，当他准备到其他地方去发放时，这时师父对他说，大概意思，在遇到危险和干扰时，师父为了你的安全，师父也不想你去直接面对，但是危险和干扰过后，师父还是希望你把那个单元的有缘人给救了。这位小同修马上回去，把神运晚会光盘发放到那个单元。有一次，他到一个偏楼去发放神运晚会光盘，楼道里没有声控灯，很黑，楼梯都看不清。他想，真黑呀。猛然间发现二楼有一团红光，这时就能看清楼梯了。上到二楼粘贴完神运晚会光盘后，发现没有人家点灯。当他走回到一楼，回头再一看，红光不见了。这时师父告诉他说，你刚才看到的红光是能量场，每一个走出来讲真相救人的大法弟子都有。还有一次，当他走出一个单元门时，发现有一个人在看着他，他就顺着楼墙根走，这样一楼突出的阳台就能挡住那个人的视线，看不见他。正走着，师父对他说，你看见过老鼠怎么走路吗？他当时非常羞愧，马上对师父说，对不起师父，我错了。当他走出来回头一看，根本就没有人。当时他就悟到是自己的怕心造成的。当他和我们说起此事时，我们都逗乐了。他说，我当时的形象一定很难看，真惭愧。以上就是这位小同修在救人过程中遇到的事情，仅举几例。
看神运的启迪，大法弟子整理。小宝看神运光盘很认真，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背景也看得很仔细。前些天，小宝讲了一些对神运演出的背景的领悟，很值得人深思。曲乐唱《我在帮你》时，背景的右面是一棵苍劲挺拔的松树，旁边有几棵小松树，树底下是碧绿的小草。小宝看到松树针就是一个个的小金人，在松树干上写着几个金字，中原大地，他们代表着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那几棵小松树上每个松针也是一个个的小金人，树干上也写着中原大地几个金字，他们代表着中国大陆的大法小弟子。松树下是碧绿的小草，他们都高兴地眨着眼睛，在小草的上空飘着几个很小的金字，得救的是人。但是在天幕背景很明显的位置上有一座大山，乍一看觉得这座山植被暗绿，一块一块的杂乱无章，有的甚至显现出很丑陋的形象，当时觉得有些奇怪。在我的记忆中，以前每次唱歌时背景都是宁静祥和的，如临仙境一般，可是这次怎么了？越看越觉得背景里的那座山有些难看，而且 还出现在天幕的很明显位置上。小宝仔细观察，看到山上空飘着几个灰暗的字，中毒的是人。小宝明白了，那座山代表着没得救的是人。在松树所在的山和这座凌乱的大山的中间，飘着两个字，间隔，周围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更小的字，写了世人不听真相造成间隔的原因，有时找不到世人的症结，讲真相不对人家的胃口，世人不愿听，有的人讲得很高，世人不相信，有时机会不凑巧，比如人家正忙生意时，有的人话一出口，就把天灭中共会有大灾难的结果说出来了，世人很难马上接受，应该再循序渐进一些，可能效果会好，等等各种原因。在背景的画面中，那座代表世人的大山，在很明显很突出的位置上，我悟到应该是提醒大法弟子要重视他们，尽快把他们从中共的谎言毒害中解脱出来。而歌曲的名字就是我在帮你，要想解救他们，就要找到世人不听真相的原因，消除那个间隔，才能帮助世人清除中共的谎言毒害。关桂敏唱《洪恩浩荡》时，背景是中国的长城，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的每一块墙砖都是慈悲的能量构成的，能量里显现出两个字，恩赏，密密麻麻的，整个长城写着数不清的恩赏，长城蜿蜒绵长，那是主佛慈悲的恩赏遍布在中原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主佛不愿落下每一个大法弟子，也不愿错过每一个有缘的世人。移乡壮歌，威武的彝族青年，身着雪白的披风，跳着雄壮的舞姿，吹着浑厚的号角，唱着丰收的喜悦，在天幕背景里，梯田碧绿，白云纯净，蓝天高远，大山上的植被茂盛浓密。小宝看到白云处飘着两个字纯净，梯田的上空也飘着两个字淳朴，这些画面给人展现了一幅自然传统的生活劳作方式，没有现代化的工具，没有科学带来的污染，淳朴的人，纯净的环境，传统的劳作，宁静舒适，怡然自乐，这才是真正人的生活。这或许是提醒人们不要依赖现代化的工具，不要迷信肤浅的现代科学，摒弃这些外星科技带来的现代化生活，才是真正人类的自然生活。天歌唱实现我的梦想时，背景是蓝色的大海，大海在小宝的眼里活起来了，石头也眨着眼睛。小宝仔细辨别大海的模样，那是一位躺卧的女神，眼睛是深蓝的海水，像蓝色的宝石，瞳孔是浅蓝的海水，闪着蓝白的光，周围那荡漾的波纹是女神飘逸的长发，她的心胸宽广的漫无边际，那些跳跃的小浪花是大海的孩子，他们快乐地沐浴在母亲的怀抱中。当嘹亮的歌声响起时，女神坐起来了，随着歌声轻轻地舞动，浪花飞溅在女神的腿上，那是大海的孩子在高兴地跳舞，跳跃的弧线在天空中形成一道道的能量光柱，那是主佛慈悲的能量在救度众生时的宏大展现。当我们这些坠落红尘的孩子回归天国时，那久远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了，前程真的很光明，希望已经近在咫尺了。静心观看神韵的节目，不但技艺精湛，而且意义非凡。节目里很多细节都是在点悟众生，很值得人深思。这里只写了对天幕背景的一些感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